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21号，公元2016年2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应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2月21号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中心向3000多名信众阐释了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在正式讲法前，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自己在美国接受射护线治疗的概况，向所有关注他的人士表达了感谢，强调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接受了大概一个月的治疗，过程非常简单，每天就是吃饱饭，做客诵，然后读书，再好好睡一觉而已。所以我在这边过得很安逸。为我的健康感到担忧的人士在各地举行祈祷活动，特别是境内藏人们也为我举行佛事，更有人因此而惹上麻烦。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因为我们之间在宗教上有着亲近的师徒关系，所以这些祈祷应该真的有作用。你们呢，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在祈祷行善，对你们自己累积福德资粮也一定有益。为了让心怀忧虑的人们放心，达赖喇嘛打趣道：在藏历新年期间是通过视频报的平安，今天大家面对面坐在这里，你们看看正在接受治疗的我到底是不是一副病殃殃的模样，完全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心。美国心理学家兼作家伊夫艾克曼拜访了正在美国罗彻斯特市疗养的达赖喇嘛尊者，同尊者探讨了认识情绪的方法。伊夫艾克曼的父亲保罗艾克曼也是著名心理学家，他曾撰写《新的自由》达赖喇嘛和艾克曼谈情绪与慈悲一书，并展开了名为情绪图像的研究计划。在提到恐惧、沮丧、伤心与愤怒等负面情绪时，尊者评论道：愤怒是负面情绪，但愤怒在特别情况下可以成为一种能量的来源，这种能量可以转化成正面的、积极的能量。伊夫艾克曼博士提议可以试验人们在愤怒下是否会做出有建设性的选择。
为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贡献，印北八峰智慧林寺寺主司徒仁波切、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以及其他藏传佛教各传承的高僧、流亡社区的藏学专家等共上百人，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的邀请下，于2月25日聚集在达兰扎拉附近的西藏上米院大殿中，共同就达赖喇嘛尊者的事迹与理念展开了研讨。在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代表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后，主要嘉宾司徒仁波切发表致辞，以个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触经历向与会者介绍了尊者对佛教的兴盛、宗教和谐以及对世界和平、环保问题和西藏的语言文化保护等领域付出的努力。 使徒仁波切说，我自己作为一名藏人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领袖，我们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有浓厚的和平与爱心理念，正因为我们拥有这一切，才被世人关注，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与帮助。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遵守佛教教义，牢记尊者的教导，不分你我，不分贫富，团结在一起，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去年七月十号，西藏安多热宫经铜仁县龙雾寺僧人曲培突然遭警方拘捕，而且相关部门未就此做出任何说明。近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透露，僧人曲培于本月十七号被黄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另据一位名叫丹增的知情流亡藏人介绍，警方拘捕僧人曲培是因为他在手机中收藏并分享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而警方前去拘捕他时也发现了他在僧舍中供奉的尊者法像，因此遭非法判刑。
据海外中文媒体综合报道，前中共国家宗教局局长叶晓文已不再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织书记、第一副院长职务。由境外媒体将叶晓文的免职传闻于去年底中共体制内藏人学者江边加索撰文抨击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叶晓文担任宗教局长期间打压藏传佛教，造成藏传佛教乱象，一届的始作俑者都是叶晓文。
叶晓文是江泽民跟胡锦涛时期间主管中国宗教的最高官员。那么九五年由于班禅大师的转世的领导问题，中国跟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恶化。那么中国在对整个西藏实行的所谓的在各个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政策，其实始作俑者都是叶晓文。那么由此按照年代讲说，他所讲的是中国的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最乱象、乱象丛生的一个时代，因此叶晓文他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
位于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于二月二十三号召开第五届密法答辩大考，有来自西藏印南各大格鲁派寺院的七十七名拉然巴格西前来应考。上密院堪布恰扎仁波切在答辩考核开始前给予了简短的教导，介绍说，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开始的这一考核方式，是允许已经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的僧人们再接受密法进修，然后依照成绩来分担各大寺院的总管、领经师以及住持堪布等职，再接任甘丹寺东顶法王或北顶法王的位置，最终担任格鲁传承的甘丹赤巴。恰扎仁波切赞扬这一通过考核方式成为甘丹赤巴的过程，不但顺应了现代教育界认证学者的方式，也延续了纳兰托的传统，而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努力推动下，这一传统在印度得以延续发展。今天有七十多位拉然巴格西前来参加密法辩经考核，既弘扬了佛法，又遵循了宗喀巴大师的显密并重教导。
二月二十一号是国际母语日， 藏人行政中央智库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活动，对藏语文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讨论。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作为主要嘉宾，在会上致辞，以国际上多个民族语言消失的状况为例，分析了导致西藏语言文字发展空间受限的内外因素。为了有效保护和发展藏语文，欧洲次仁向与会人士提出了三个途径。第一，加强藏人对本民族语言文化消失的危机感；第二，推动母语教学；第三，与时俱进，让西藏语言文字现代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灿受邀出席了研讨会，在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他指出，
这次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从官方的角度举办国际母语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入侵西藏以来，虽然在中国的宪法里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清楚地规定了，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实施过程当中，那出现了很多行政性的干预行为，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遭到了空前的这种摧毁毁坏。
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西藏境内知名歌手郎杰措演唱的歌曲《祈愿长寿》。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仁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